体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小童，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这幅作品，这幅要参加移民博物馆加这个展览的作品。
这幅作品其实是我跟王杜的一个合作的方案，就是其中的一切。因为我们当时以山水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方案的一个概念，我们两个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就是对山水的一种理解。因为山水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中国传统文人画开始，它是一个非常人文的这样一个绘画的一种说法吧。但是呢，在当下的社会，这种所谓的文人语境其实都已经是等于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修养、文化背景当中的一种传承了。所以呢，这个山水概念对我们俩来讲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对于中国绘画当中对传统的理解，而是我们用山水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来阐述我们各自对就当下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状态的表达。他的作品在那个当时我们一起做这展览的时候，他的概念是用玻璃的那个叠加，而我这个呢，就是我用我的传统的这种宣纸的材质，但是我用了拼贴的手法，然后叠加一层层的叠加一层层的，就是浸染，然后再把它揭掉。它既像一个很恢宏的这样一个抽象的大山大水，它同时又像一种通道的那个概念，就是一个幻影。实际上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的废墟、文化的废墟上重新唤醒的一种就像幻影一样的一个理念。但是呢，在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有很多包括绘画的技巧，也包括一些多元性的一些绘画的工作语言吧，不能说全是绘画语言。所以我在这里面用拼贴的手法一层层的去做，然后你包括有的是贴上去以后，然后在我去撕掉它第一层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很下意识的那个空间的体现。它的空间可以是负空间，然后也可以是一个直接的空间。
所以在每一步，就是你每接一层就造成一个拼贴感，一旦图形形成就可以激起一个新的想象。
它其实这个图形的形成不是说我一开始完全设定好的，这里面有很多事故，就是我们讲事故，其实就是用法语讲，就是一种偶发性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一边工作一边来考虑我画面它最后停留在哪一种节奏当中。本来我是想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远山的大风，就有点像北欧的那种冰川，因为冰川本身是很抽象，它色彩非常单一，就在那种光影的折射之下，它给人一种苍凉感。这种苍凉感呢，同时就是很符合我在这套作品当中的一个概念，就是那种幻影幻象，在废墟当中重生的一种幻象。所以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偶发的东西会自然的停留住，然后一直在不停的去寻找它必然的需要停留的那个节奏，然后等我感觉哎，好像恰到好处，我就停下来了。就像一个音乐人，就是在他做音乐的过程当中，然后觉得这是我情绪的一个最高潮点，我会在这儿突然停顿下来，就达到一种升华。
当你说必然的恰到好处的这个恰到好处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换句话说你感觉到这个布局你感觉到这个比例都是恰到好处是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具体，也许是一种情绪上的，更 直白，就是对我来讲，这种恰到好处是一种情绪的释放的恰到好处。可能它在你比如说在比例或者说是在画面结构当中，也许它是不完美的，它并不是那种最佳比例，但是恰恰是在这件作品当中达到这个结构的节奏，它就是它最佳的状态。
所以这里边还有节奏结构的问题。
是有的。 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开始跟预想我可能想啊会更推远，我会找好多细节在里面，但是恰恰到最后完成的时候，很多那种过度的细节我就消解掉了，而且它能够让它融到我的整体的情绪当中去，不会因为某一个过分的那种情绪让它有一种不和谐感。
那这个画面和你早年学习的中国画有关系吗？
其实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我过去画很多工笔，但是工笔恰恰是一种很克制的这种作品方式，就是它也必须要求你多少次的渲染，最后达到一个多少次的效果，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有计划进行的一种工作形式，它更像一个体力活，就是你很多情绪的宣泄你是没有办法在上面要很完美的呈现的，它有点像一种平铺直叙的记录，就好像你在说一句话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陈述句里面不加任何修饰词一样。但是恰恰在这种作品，就是这一套的山水戏里面，我就会打破这种语言的节奏，我可能会不用传统的那个语言的那种模式，我会以自我的情绪作为一个基点，让一切语言服从于我的这个想法，这个观念。
所以还是在你的控制之下。
当然，这个这种情绪的控制，就是它也有它的偶发性，就跟你工作的状态还是有关系的。
可不可以用西画里边的抽象抒情来描述来看这幅画呢？
其实我的作品不太抒情，都很冷漠的，就相对来讲很多人觉得我的作品就是看上去硬邦邦冷冰冰的，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好像看上去很柔情，很充满一种唯美的或者是一种温婉的东西，一点都不，我东西其实很冷很硬。
冷是指什么？
很理性大于感性，但我这种理性是对情绪控制的理性，就不会让自己过多那种小情绪的介入或者小情绪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偏离我的整体的这个轨道。
当你说到控制的时候，怎么控制？
这种控制我觉得是经验吧，就是这么多年的一种工作的惯性，包括你对一开始当你准备去做这一组系列的时候，你脑子里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观念的属性在这儿，这观念属性跟以前很多的工作经验有关系，跟工作习惯有关系，跟你这次要做的这个作品的整体的观念有关系，所以这种控制其实是非常理性的。虽然说我说有时候会停留在那种情绪最饱满的时候就停下来不再往下继续了，但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在一个理性的把握当中最后达成的。
当你在理性的控制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被控制住？
我觉得不会，就是通常来讲每件作品我每次做一件作品的时候，不是说想起来马上就去做，我通常思考的时间会比较久，好多时候这准备过程非常长，一旦我想好了开始去动手做的时候，其实只剩下一个体力活的时间了，所以我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某种情绪或者什么的影响我个人的对这件作品或这个想法的一个把握控制。
怎么描述你的画面美，或者说气韵，或者说笔触，怎么来形容你的画面？
画面可其实很冷静，我觉得说冷静会更符合我的画面。美感的话呢，就会让大家很安静，因为我的作品通常不会让人有那种大起大落的情绪的感受，甚至我包括我做色彩很丰富非常繁杂的这些乐高作品的时候，也不会让人有那种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这个我就是在很多时候我做作品都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就我不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我也不是一个印象派的那个时代的画家。然后我在做我这些作品的时候，好多时候就是这种观念的把握，它会自然而然地把我带入到一个理性思维里面去。
当你讲观念的把握，这个观念指什么？
指这个作品整体想要释放的一种，就是给别人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观感，一种体验，
就是呈现出来以后和观众之间的联系。
对，就是你的一种阅读感。我有时候经常觉得很多美院现在好多年轻的学生的作品就缺乏阅读感，经常不知所云。我希望在我的每件作品当中第一时间就可以让大家进入一种阅读状态，就是视觉的阅读状态，或者是你的理解经验的阅读状态。
当你说阅读感，更多的是指哪些方面？是指你是怎么做作品的，作品是怎么出来的，这个阅读感，还是画面引发的一些想象隐喻？
我觉得是跟观者之间一种共情的这种阅读感。至于我怎么做出来的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每个人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大家去看我的作品的时候，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经历会有不同的体验，所以我就让这种阅读感就随着不同的阅读人群引发出不同的感受。
那这件作品呢，将放进移民博物馆的题名为家的展览里边，你怎么想象这件作品在展览中的效果？
首先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舶来品，就是意思，我的意思是指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中国绘画的这样的，就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绘画各种中国元素的一件作品。但是它的材质，就是它的基础的材质，就像我本人，我是一个黄皮肤的黄种人，这是人种的一个实质。但是我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很多方面，因为在国外的这些生活、这些经历，还有很多的这种融合和改变，甚至是就是有另外的进入另外一个系统里面。所以我的作品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就是它在这个作品呈现出来，最终给别人的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或者是思维的影响，呈现在作品当中的，就是我个人这种变化之后的一个结果。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图像可能就把你刚才说的这种变化给透露出来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的时候，我就偶尔会听一下一些在海外的这些老人家，就是中国的这些文人，他们有时候会用法语或者是用中文去阐述一下他对当下的或者是对他们的一些哲学理念的这种新的反思。但是我觉得表达的最确切、最容易让我们能够理解的，还是当他用中文表达的时候。虽然他们的法语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精彩了，这就是一种语言习惯。可是他表达出来的内容恰恰不是一个就是跟他的语言完全贴合的这么一种内容。就像我的作品当中，我可能用的材料非常传统的中国绘画的材料，但是恰恰我把它裱在了这个油画布上，它已经是一个画面的呈现上，就是接近于西化的一个概念了。同时我用这种拼贴，而不是用过去的毛笔去描绘那种山水，而且摆脱了很多细节上的制约之后，这也是一种就是下意识的一种文化的融合。
其实你就把你的经历经验有控制的，又在一个你说的希望有偶发性的状态下呈现在一个画面上。
嗯，对，这个偶发性是这样的，就是偶发性是细节，但是整体所有的这个画面甚至到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它都不是一种偶然的，都是你在必然的一种控制当中达成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在工作当中一种自然的流露是最重要的。我的每天的接触的这个社会现实，我生活的环境，我周围的这些朋友对我的影响，它是一种特别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我不可能每天用文字去记录我的变化，但是它会从我的思维的这个反应当中特别直观的达成。我的思维的反应就是在我的作品当中，我每次这些东西下意识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沉淀，然后重新阐释的时候，那我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就是这种消化后的结果。
在中国画里边也讲究控制，好像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练到什么程度才能有控制，然后控制的还要有弹性，所谓那个灵动。那么你现在的控制和你当初在中国学习艺术时候的控制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控制没有特别绝对的不一样，因为都是我怎么说呢，在达成目的的过程当中我要经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奏。因为中国画它其实在所谓的控制很多都是细节上、技巧上、笔法上，也包括水墨对于纸的这个适应度，包括墨色的这些变化，这是非常细节化、非常技巧化的。但我现在说的这种控制，恰恰就是我会更考虑画面本身整体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我的这个观念体现的所达成当中的这个控制。有时候过多的炫技，你会偏离你的目的，然后有时候你可能就会啊沉浸在某一个小细节当中，你又回到过去我以前画工笔的时候啊，觉得这个细节太精彩了，然后再收远了一看好像跟我整体的画面没什么关系。那事实上现在我在做很多山水的时候，里面没有任何细节的，你看到的是很多那种抽象的一种语言和概念在里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它的不同。
你现在的画面拿中国的水墨作为原材料，用法国现代艺术里边大家比较喜欢的那种拼贴的那种方法，然后呢放在一个你仔细考虑过的一个效果里边，那你觉得这样的图形，这样的经过转换过的山水，你觉得放在哪里最合适最好？你觉得最能够体现出这个图像的美和力量？
哎呀，我觉得这个我经常会想到，我有时候也会想这个作品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包括在我自己在家里的空间当中陈列的这个过程。其实公共空间或者是就是没有特别限定性的空间都是可以的，甚至包括这种类型的画面感就可以在户外的空间当中呈现，因为它里面的叠加的元素我觉得是好像对每个人的观感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代入感。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像一个17、18世纪那种非常古老的那个房子建筑的内部放这样的画面，它不会觉得有一种另类感，但是你放在一个非常当代非常工业感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它也会很和谐。我觉得这就是我把一种作品的元素抽离了以后它所达成的这种阅读的共性感，就是它这种语言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会有一种进入的可能性。
其实你的抽象，当我看到这个山水的时候，让我觉得这个抽象其实是一个信物，是一种变化中发展中的生活经历的记录。
生活经历的记录。其实我觉得当代艺术家很多时候就在当代做艺术，其实生活和作品本身的这种界定是不明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生活当中的这种 经验和阅历带入到你的工作当中去，所以当你再呈现出来的时候，那种代入感和输出感它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限定。这也就是当代艺术它也特别强烈的特点，它不像我们以前说什么就是其他很多流派的时候它会有那么多的限定的条件。但是我觉得做当代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然后也有很多种不可能性，就看你怎么去选择和把握。
你来法国以后，其实我们看到你有不同形式，其实也渐渐的丰富了很多，就是随着时间形式的层次它的丰富度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一幅作品它的创作的方法在你的工作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件作品其实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用这种很传统的中国绘画的这个材料来工作了。我尽管有时候会有一种肌肉记忆，会很想去画一些小画，我觉得很快乐，因为这真的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一种习惯。就像有的时候你突然在一个异国他乡遇到一个中国人，你跟他用中文聊天的时候那种快乐一样。但不一样的是呢，我每次在画的时候呢，我可能脑子里面会有很多分叉，就是你的那个以前就有的习惯会因为很多文化的这种介入慢慢它会流向不同的方向，就是你下意识的手就会流向不同的方向，你不再会用过去固有的东西画出来就是那样，必须去那样。甚至包括有时候我突然想临摹一点儿那一些字帖或者书法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下意识就带入了自己对那个字体结构的一些理解，或者是我写的这里面我可能不会更多的去考虑它的意义和目的啊，只是为了写。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作品这个系列做出来，然后在移民博物馆它要这样去呈现的话，虽然当时是我在好多种不同的风格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一个用中国传统的这个材料来工作，但它还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叠加的内容在里面。就像我刚开始来巴黎之后，因为我找不到自己方向，我做过很多拼贴，但不是这样去拼贴，我是在玻璃上做一些拼贴，然后后来我做了很多乐高，然后我也做过一些绘画和这种拼贴结合的一些作品，
还有在玻璃上画的。
对，很多。那段时间也是艺术家的一个工作的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看菜下饭。因为很多年轻艺术家当他们刚刚开始步入社会想要去呈现作品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经济的这个支撑，你很多时候会受那个材料的制约。所以我就会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呈现最丰富的这个可能性，我就会选择直接在墙面上画，直接在玻璃上画，用那个即时贴的方式，即时贴代替了那个笔触，我把它做起来，然后其实达成的效果反而更开放，更有一种公众性，更有一种和观众的互动性，它就已经远离了过去那种小作坊式的绘画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刚来巴黎之后，慢慢的当你有一定积累之后，你可以更好的去选择材料的时候，当然你会选择你自己最擅长把握更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一点一点的经过一些尝试。我也做过就是那种把物品包扎起来然后二维码的，或者是一些条形码的一些作品，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工作过程当中的尝试，也是你那个期间段反思的一个印象。所以当时做这个山水的时候，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共同计划，我们讨论很久，就是在想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方案，然后我们两个人理解的角度不一样，工作角度不一样，最后呈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可恰恰我们都是在建立在对山水这两个简单的文字上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理解，最后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完全是一种交叉交汇。
这次在移民博物馆，王杜没有展出山水，他展出地狱之门和那个世界报的那个纸团。你觉得你的这幅山水和王杜的这个作品在一个地方展出有什么样的呼应？
应该没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呼应，但是其实我在早期来巴黎留学然后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很多观念和想法是非常就对我有启发性和引导性的，所以从他身上其实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呢也是有很多挣扎的地方，因为这种强大的影响力有时候会让你很迷失，所以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很排斥他的这种影响力，但是后来发现这种东西是不可抗的力量，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工作，潜移默化的你就会很多思维方式啊，想问题的那个角度啊，都会慢慢的很接近。可是呢，我有我另外一种我自己的那种强大的语言系统，我把它抽离出来，然后通过那个我的另外一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在同一个作品计划里，但是我们呈现完全不同的两种语境。
所以你才那么强调控制，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刚才就问过你有没有你控制不住的时候，所以你一直在防堵这个控制不住的时候。
对，其实这个控制不住的时候就是你迷失自我的时候。如果你两个艺术家在一起生活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消融掉了，消解掉了，那么或者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这种消解，成为他的一个附属，一个助力，或者是你努力的用你的方式再重新建构你自己，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你重新建构的自己恰恰是另一种新生，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一种生存状态。
所以在这种来来回回的控制和防堵被控制的这个过程里边，最终你们两个都同时在移民博物馆展出。那你觉得你这件作品和移民博物馆的这个家的主题有什么样的联系？
其实我想这个山水嘛，首先它就是在地球上存在的一种东西，那么人所谓提到家呢，它就是一种落地感，脚踏实地的地方，能让你安顿下来的地方，它是家的感觉。我这种山水虽然它是有一种像幻影一样的重生的状态，它也是在一个寻求故土归途的一个精神的这个需求。其实来到巴黎以后，我们这群人很特别的，你很了解，很多人在国外留学然后经常没有那种归属感，觉得你早有一天你还会回到你曾经出发的地方，回到原点。但是恰恰我觉得巴黎这群艺术家的这种抱团和凝聚力让在这儿有一种归属感，就是所谓的家，就像年轻的时候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成年之后丈夫或者妻子在哪儿那就是家，再老了可能要么就是你寻求一种回归的那种精神状态，要么就是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归属点。所以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是每个人都在怎么说呢，追寻的一个生命的终结点。
哎呀，你说了那么多的状态，那你自己在哪个状态？
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家的状态，就是我有自己的家庭，然后有自己的孩子，有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心态，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需要我，然后我也有一群非常爱护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很对我帮助非常大，这我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你有一种踏实感的脚踏实地的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就是回去以后，我反而觉得我自己活得很匆忙，很慌张，人都漂浮在云上一样的，脚踩不到地。恰恰是我经常从国内回到巴黎，飞机落地然后我脚踩到地面上的时候，有种释然，我觉得哦，我回家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幅画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2018年。
题目是
大题目是山水，然后小题目是雾，迷雾的雾。
谢谢安晓彤。
不客气，谢谢你，祖强。
FM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